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，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，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人心生一念，天地尽皆知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。1997年2月底，我喜得大法，身心受益，就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亲朋好友，并请了大法书转法轮送给部分好友。1998年，突然接到了千里外家乡的弟弟得了白血病的消息，赶回家乡时已是午夜，在医院的抢救室见到了发高烧的弟弟。我拿出随身携带的小版本转法轮给他看，他马上坐起来，双手接过书，看到师父的法相，高兴地说：“师父跟我笑呢。”就认真地看起来。弟妹说，以前每天晚上他看见窗户外边爬的都是些披头散发的脸，今天一个都没有了。第二天他竟然退烧了。我找到医生办公室，想了解下详情，并请医生救治。医生说，你那个病人很快的，也就是几天的事了，现在没有特效药。我们赶紧转往北京大医院，当地医院还派了两位医生护送。到北京的医院当天，医生就下了病危通知，并找家属谈话。诊断为急性粒细胞白血病，是白血病中最凶险的一种。当晚发生了一件神奇的事，医生决定做一个坏细胞剥离术，有风险但已经顾不得了。我们赶往手术室，但电梯开不了，家属分头四处找，焦急中只好进电梯里等候。这时候真正体会到时间就是生命的意义。突然电梯灯亮了，大家正不解的时候，我丈夫说，是我拿自己的钥匙碰了一下就开了，不可思议。上到五楼，医生只准一位亲属陪同，亲友们都让我进去，说我是修大法的。手术做了近一个小时，这时突然听到外面喊，病人在哪里？原来是电梯工来了，亲属们已进去了。他大吃一惊说，这个电梯已坏了几天了，昨天还把一帮医生护士关在里面几个小时。这时我们才真正后怕起来，如果我们也被关几个小时，人可能就没命了。大家知道是大法师父保护了我们，此时家人和亲友都见证了大法的超常和神奇。谁也想不到自己的钥匙会打开电梯并能正常运行，这都是常人不敢想的事情。这时弟弟也醒过来了，大家都喜出望外。到出院时，专家说， 你们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。如今26年过去了，弟弟虽没有走入大法修炼，但他经常听师父讲法，保护大法书，帮助刻录真相光盘，录制大法的录音带，为同修修理 MP3 等，做了很多支持大法弟子修炼的事，找到了生命的意义，活得充实快乐。2010年，我妹妹得了结肠癌，手术后说已经转移到脉管。看着她在病床上无助的样子，我把自己随身听的 MP3 师父广州讲法的耳机塞到她耳朵里，她一听就不给我了。听完后梦到自己在水里，已淹到眼睛了，来了一艘大船将她救上岸。他看到我和很多同修在练功，他也走入修炼。2013年，我侄女的公爹得了肝癌，需要做微创手术，把长出的癌细胞切掉，几乎一两年做一次手术，每次费用几万元。做个体小本生意的侄女夫妻愁地说，我们都快吃不上饭了。听到消息后，我给了侄女2000元钱，但觉得给什么也不如让她听闻大法好，我就给侄女的公爹装一个师父讲法的 MP3。 侄女跟我说，她公爹相信大法师父，特别爱听 MP3， 每天不落的听。几天后，侄女夫妻带老人到医院体检，医生看了片子之后说，这个人早就不在了吧？他们说，在门外等着呢。现在呀，已经能上班了。公司同事老周的妻子得了癌症，我和同修去看望，讲了法轮功真相，还问他要不要听师父讲法，他说要。我就给他买了一个 MP3， 装了师父讲法，他很爱听。从此以后一直活跃在他经营的摊位上。通过我亲身经历的这些事呀，充分说明在法轮大法红传世界的时候，尤其是中国大陆动用全部国家机器打压的时候，认同法轮大法的人就会得到大法的保护，很多看似不可能的事都变成了可能。感恩大法师父的救度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。有一天我给一位女士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的时候，她问，现在还有迫害吗？我怎么没听说呢？我说，一直都有。中共迫害法轮功从1999年到现在，一天都没有停止过。您没有听说是因为中共自己也知道，迫害法轮功是不得民心的。他们不敢把绑架判刑法轮功学员的事公布于众，都是秘密进行的。23年来，中共用内部文件迫使各级官员和警察迫害法轮功。您知道吗？中共在监狱、看守所、劳教所、洗脑班等地方 使用了上百种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，逼迫他们放弃信仰真善人，导致他们伤残、精神失常、被虐杀。根据明慧网的记录，中共的迫害手段无所不用其极，有电刑、烙刑、锥刑、吊刑、冻刑、烫刑、铐刑、拖刑、捆刑、抻刑等等等等，远远超出了正常人的想象。变态折磨还包括灌大粪、塞辣椒、不让睡觉、钉竹签、轮奸等等，这些迫害今天还在发生着。就在2022年8月15日，在澳大利亚维州中领馆前有一场新闻发布会，法轮功学员熊奇向民众诉说了他的妻子被迫害的经过。他的妻子江永琴是在2022年6月12日被警察从吉林家中绑架走的，之后遭到一种叫做工具箱的酷刑。江永琴原来是浙江理工大学的优秀教师，是三个孩子的母亲。她被从家中绑架走后，被蒙上眼睛，戴上耳机，拉到一个秘密的地点。熊奇说，他们对我妻子启用了闻所未闻的酷刑，叫做工具箱。这个工具箱里面有牙签、器械、药瓶、电线、春药等恐怖刑具。在新闻发布会上，熊奇说，他们往我妻子的鼻孔里喷芥末油，塞点燃后的香烟，塞到鼻腔里的烟断了一半，留在他的鼻腔里。后来那半截烟头从我妻子的喉咙里被咳了出来。见我的妻子不屈服，中共的酷刑专家指挥吉林省国保警察动手性侵害，并用上某种仪器。即便发现我妻子来了月经，审讯专家仍然毫无人性地要求继续。熊奇说，省厅的专家在酷刑现场还说，如果不屈服就把工具箱留下来，每天给江永琴来一遍。熊奇在发言时一度哽咽，现场的民众很多人流下了眼泪。听众朋友，这就是近期发生的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真实案例。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迫害法轮功一天都没有停止过。身心净化，道德升华。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雪莉。今天要跟您分享的故事是一个梦竟让他起死回生。故事的主人公是江苏一位年过八旬的老先生。老先生2021年一度病危，弥留之际他做了一个奇异的梦，随后他的病情竟然突然好转，不久就出院了。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听听他的妻子为我们讲述他的这段神奇的经历。就叫我天福吧，我今年84岁了，我丈夫跟我同年生。2021年秋后，我丈夫肺心病发作，他说是因为和妹妹闹遗产纠纷气出来的。丈夫住进了医院，医生说，老年人慢性病很容易得，却不容易好。住院一段时间后，丈夫的病情一直不见好转。我去找大夫，大夫告诉我说，你丈夫原来血管堵塞，做过支架手术， 现在堵塞达到了 92% 至 95%， 呼吸就靠呼吸机了，病情很严重，而且会越来越不好。他年纪大体弱，在手术，大夫摇摇头接着说道，一口痰出不来，随时都可能送命，快准备老人家的后事吧。病危通知书让你儿子拿回去了，你儿子没跟你说？我从大夫那儿回到丈夫的病房，这时我儿子来了，儿子让我回家休息，他来照顾他爸爸。我回到家没多久，女儿就回来了。女儿进门低沉对我叫了声妈妈，接着说，我跟您说，您心里不要难过，爸爸的寿衣我已经买回来了，哥哥和您的女婿把爸爸的墓地也看了，定金也交了。说着女儿就开始抹眼泪。第二天上午，我到医院替换儿子，儿子跟我说，他爸爸头天夜里出了许多的汗，衣服都被汗湿透了，后来就昏迷过去了，医生抢救了一会儿，觉得没有希望了，就叫我儿子给他爸爸准备后事。儿子接着说，我正要到走廊打电话给您，爸爸就醒过来了，他喊我回来，问我在干什么，我就坐在他身边，爸爸就拉着我的手，一会儿爸爸就睡着了。早晨大夫来查房，说我爸爸现在状态蛮好的，嘱咐我多观察。我看着丈夫，这时他睁开了眼睛，脸上露出了笑容，说，你终于来了，我等你好久好久了。丈夫的语气里并没有一点埋怨的意思。我问，你有什么事？他示意我在他身边坐下，并让儿子回家。丈夫告诉我说，我昨天夜里做了一个梦，梦里我走进一个幽深阴暗的隧道，十分的恐怖，忽然面前站着一位尊者，叫我站住，问我到哪里去，我说我不知道，尊者示意我往下看，我一看就感觉心惊肉跳，毛骨悚然，尊者叫我快回去，我转回身子，可觉得没有了退路。尊者说，回去问你老伴。我俯身叩拜尊者说，老伴叫我修大法，大法太神圣，我不配。只见尊者畅怀大笑，用手指在我额头上一点，我醒了，耳边还响着尊者的话，唯有修炼，唯有修炼。丈夫说完了他的梦，眼巴巴地看着我，我说，这是师父在梦里点化你，也是点化我，师父叫我俩一块修炼。听我这么说时，老伴儿还重复着梦里尊者说的话，唯有修炼，唯有修炼。我是1996年春天开始修炼法轮功的，那个时候我还不到60岁，就已经全身是病了，比如心脏病、类风湿、血液病、膜管炎、胃出血、胆囊炎、肾炎等等，中药西药吃了不少，都不见效。太极拳也练了两三年，病情也不见好转。有一天我在公园打完太极拳往家走，路过法轮功的练功场，就停下来站在那儿看，看着看着我也跟着练了起来，练完感觉很好。第二天我就没去练太极拳，而是去了法轮功的练功场。我刚到，马上就有一位辅导员教我练功动作。第三天我就得到了一本法轮功的主要著作《转法轮》。当晚我连第一节都还没有看完，就不自觉地开始流眼泪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同时我还感觉到小腹里好像有东西在旋转，很舒服，接着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。一觉醒来， 我感觉身体从未有过的轻松。看看时钟，快到练功时间了。我马上赶到了练功场。我跟辅导员把我头天晚上的情况说了说。辅导员说，我与法轮功的缘分很大，师父已经管我了，给我调整了身体。辅导员还告诉我，要珍惜机缘，好好修炼。从此我就走进了法轮大法修炼。除了坚持练功，我还努力按照转法轮中告诉我们的，以真善忍为标准，做个好人，做个更好的人。丈夫目睹我浑身的病很快都消失了，他赞叹地说，这法轮功真厉害，虽然他身体没有什么大毛病，但也想体验一下法轮功的神奇。于是我就鼓励他和我一起修炼。他看了转法轮，也练了五套功法，但是却没有坚持下去，渐渐地把这件事放淡了。我问他为什么，他说，法轮功太好了，要求太高了，我觉得自己不配，怕做不到大法的要求，玷污了神圣的大法，这可是大事情。我劝他，做不到就学就修呗，能修多高就修多高。他说，还是等等吧，等他觉得能配得上修炼大法的时候再修炼。丈夫性格很犟，他不愿意做的事，别人一般很难劝得动。他虽然自己不练，但是很支持我练。1999年7月20日，在江泽民的命令下，中共开始残酷迫害法轮功。当天，我和本地其他法轮功学员一起到省政府递交请愿书，向他们讲述修炼法轮大法给我们的身心带来的好处。结果我们的和平善意的举动却遭到公安武警的镇压，他们强行把我们关进一所学校。老伴儿知道了就去找我，丈夫与公安讲理，硬是把我带回了家。其后我又去北京上访，被非法关到派出所。三天后，我丈夫去派出所要人，又把我带回家。后来我又多次因为向人们讲述法轮大法给人带来的益处，以及中共迫害法轮大法有多残酷，而被非法抓捕关押。每一次丈夫都去找公安理论，把我带回家。他常常说，堂堂男子汉保护不了做好人的妻子，那还算得了是个大丈夫吗？2015年的6月，我向最高检察院、最高法院投寄了控告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控诉状。九月间，丈夫从朋友那里听说610公安要搜查控告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，说是什么诬告滥诉，还把我作为重点人物，弄不好还要关押审查什么的。老伴劝我到外地亲戚家躲避躲避，我说，躲避什么，我是按照国家有案必诉、有诉必理的司法新政做的，控诉状上说的有理有据，铁证如山，怕什么？果不其然，第二天下午，国保610社区人员等来了七八个，国保警察拿着我那个装控告状的信封问，这是你的吧？我说是。610人员就拿出事先准备好的所谓诬告滥诉小本子要我签字，我拒绝了，他们说不签字就要进法治学习班。我问他们为什么，他们说我诬告滥诉，我就叫他们打开我的控告状，读一读，让大家听听。我说，我写的都是事实，他们说不看事实，就听上面的指示。于是我就把自己修大法后获得的益处，如数家珍似的，一件件、一桩桩告诉他们。丈夫也帮着我说，有时丈夫还给他们来点横的。最终那帮人没把我带走。多年来，丈夫就是这样一直保护我，全力支持我修炼，可他自己始终没有再走进修炼。没想到这次病危弥留之际，他竟然在梦中得到了尊者的点化。唯有修炼，唯有修炼，丈夫正在重复着尊者的话时，大夫来了。大夫看看我丈夫的神色，转向我说， 做个血管造影检查吧。我正在犹豫，大夫示意我跟他出去。在走廊上，大夫试探着问我说，你认为老先生的病好了？我对着大夫点头回应。大夫见状迟疑地说，恐怕不像你想的那样，会不会是俗话说的那种回光返照？我问道，大夫的意思是做个血管造影检查证实一下？大夫点了点头。我说，证实一下也好。检查结果大出大夫的预料，血管堵塞从之前的 92% 至 95% 变成只有 50% 了。大夫惊讶地说，这太不可思议了，怎么可能呢？大夫满脸疑惑，但我心里却很清楚，这是因为法轮大法是超常的，由于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还在持续，所以我决定以后找个合适的机会告诉他。回到病房，我叫丈夫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丈夫说，自从我从梦中醒来，我就开始在心里默默地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啦。以前我曾经告诉过丈夫，念这九个字会让人遇难成祥，他以前没太往心里去，这一次显然是梦里尊者的话点醒了他。没几天，丈夫就出院了。丈夫的经历让儿女们无不深信法轮大法的超常，感恩大法师父救了他们的爸爸。不仅我这一家，我们整个大家族所有的人现在都相信法轮大法好，法轮大法是超常的。听众朋友，这个真实故事很超常是吧？因为法轮功是佛法修炼，修炼就可能有超常的现象。今天这位江苏老先生病危弥留之际，在梦中得到点化，最后起死回生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。谢谢您的收听。
人心生一念，天地尽皆知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。89岁的老人病倒了，子女们悉心照料的过程中，给老人听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，眼见老人饭量增加，精神状态一天比一天好，一切药物都停了。来听听这位老人家的经历。2023年5月份，大哥说妈妈时常躺在沙发上，好像身体很疲乏似的。因为老人岁数大了，大家也没往心里去，就这样忽略过去了。可是在6月10号左右，我照看老人时发现他老上厕所，就觉得不对，肯定是哪儿出问题了。于是带妈妈到医院，检查出尿路感染，到社区卫生所挂了10天点滴，再到医院验尿，病情减轻一些，在医院开了一些药回家服用。 回家后病情却越来越严重，妈妈天天躺在沙发上，连拿枕头的力气都没有了，只好再次到医院就医。医生建议说进行身体全面检查，心电图、 B 超、彩超、核磁共振、胸透、血常规、尿常规都做了检查，结果出来了，肾积水、胆结石、肾结石，再加上尿路感染。这一下可把家人吓坏了。医生说必须长时间下导尿管把肾积水排出去，因为膀胱失去了排泄尿液的功能了。如果身体中的尿液不能排出，那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，而且肾脏中还有块石头，必须服排石药物来解决这一问题。通过彩超还显现有胆结石，还需服用胆结石方面的药。妈妈已是89岁的高龄，风烛残年了，医院大夫说只能下导尿管维持现状，也没有什么特效药，回家养着吧。于是妈妈带着导尿管和一些药物在家人的陪护下回家了。哥哥和弟弟照看妈妈期间，又三次上医院重新下了导尿管，原因是妈妈带着他感觉难受，就偷偷拔下藏了起来。医生说多次拔导尿管再下就容易导致尿路发炎，如果尿液排不出体外，肾积水严重，导致肾衰竭，会出现生命危险。听到这些，家人们都感到病情的严重，大家的心里像压块石头似的，心情非常沉重，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。在我照顾老人期间，除了给妈妈早晚服医治肾结石的药物外，还教她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并在电视上放真相 U 盘，长时间播放师父在广州讲法录音。就这样，妈妈的病情一天天好转起来了，饭量也一天天增加了。在哥哥和弟弟护理妈妈的过程中，我也告诉他们给妈妈播放师父广州讲法录音，他们也看到了妈妈病情好转，所以对我提出的要求没有异议，就执行照办了。妈妈不但饭量增加，精神状态一天比一天好，到12月份一切药物都停了。妈妈病情严重期间连拿枕头的力气都没有，现在可以满屋走动了，身体逐渐恢复健康状态。我们全家感恩师父的救度之恩，使妈妈生命延续到今天，用尽人间语言也表达不了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
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。
请听时事评论，从历史看今天，读事不能乱发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14日。传统的中国人敬天信神，对于誓言非常重视，都知道不能随便发誓，因为人们都知道一言九鼎，一诺千金，言语的分量是很重的。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，发誓是庄严神圣的事情。夫妻成婚之时会拜天发誓永结百年之好，朋友义结金兰时会摆酒水或设案焚香跪地起誓。中国有句古话，三尺头上有神灵，人们认为誓词一出 天地神明共建之，如违背誓言，定会招来灾祸。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古今社会中违反誓言最后遭受恶报的例子。大宋靖康二年，宋钦宗被金兵俘虏北上，他与金国达成和议，显仁皇后被释放回去。临走时，显仁皇后对钦宗发誓说，我回去后如果不想办法来接您，就瞎了我的眼睛。显仁皇后回去后发现宋高宗并不想接回钦宗，也就没敢据理力争。不久显仁皇后双目失明，无法医治。后来一个道士治好了他的左眼，说，你以后一只眼睛看东西，一只眼睛应验誓言吧。显仁皇后虽然有心无力，但也没有尽心尽力，终究还是应验了自己当初的誓言。清朝咸丰年间，遵化直隶州有位刺史，为了标榜自己很廉洁，提了一幅对联挂在大堂中。对联上写着，我如王法脑涂地，耳莫七星头有天。而现实中的他却是一个贪官，干了不少王法贪污之事。因为当时的官场腐败，这刺史居然平安退休了，回老家河南养老。一天他在登山途中竟失足坠落，头碰巨石，顿时头破脑裂，当场死亡，脑浆都出来了。真的应验了对联中所说的，我如王法脑涂地。刚才两个例子都是古人违反誓言遭到恶报的真实案例。大家知道，中共篡政以来，传统文化遭到破坏，很多受无神论思想教育的人不再相信神佛，对发誓更是不当回事，常常把誓言挂在嘴边，动辄发誓天打五雷轰，被车撞死，断子绝孙等等，认为只是随便说说而已，不会有什么后果。下面我们就一起看看现代版的违反誓言的恶报实例。2008年8月，东南快报等大陆多家媒体都报道了这样一则新闻，福建省福清市东汉镇一许姓男子为赖账，手持铁棍，不惜对天发誓，声称如果确实欠钱，就遭天打雷劈。结果一分钟后就遭雷击，最终经过抢救，脱离了生命危险。事后，许姓男子将500元钱还给了朋友，人以为可以信口开河，随意承诺，但是人间私语，天闻若雷，谁做了承诺，发了誓言，就在谁的身上兑现。可见毒誓绝对不能乱发啊。今天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曾经发过一个毒誓，就是加入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时，发誓要把自己的生命献给共产党，为他的事业奋斗终生。虽然有人觉得自己也不是真心的，不必当真，但是在上天看来，人发的誓是要算数的。如果您没入过党，只是入过团，入过队，您也许会说，我都超龄了，自动退出了，我早就忘记发过什么誓了。可是别忘了，毒誓是人忘天不忘的，它是跟着人走一辈子的。过去的人都是对着天地神佛起誓，当代的中共却逼着一辈又一辈的中国人向他宣誓，甚至连几岁大的儿童都不放过。中共到底是什么？把生命和未来交给中共，又将是怎样的结局呢？中国人讲天人合一，天时地利人和，而中共讲与天斗，与地斗，与人斗。中共是西来幽灵，他的精神来源是共产主义的鼻祖马克思，而马克思是一个撒旦教徒。当人们举起拳头向中共宣誓的时候，实质上是把一个毒誓发给了撒旦，说要把生命献给他。那么这不是发了一个最大的毒誓吗？现在全球都在围剿中共，人间的正义力量正在清算中共，美国已经宣布禁止中共党员入境，这些都是天象的变化。谁都知道杀人偿命，中共历次运动造成8000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，超过2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，那些死去的冤魂也要找中共索命偿还。 天灭中共是历史的必然，谁愿意成为中共无辜的陪葬品呢？神佛是慈悲的，上天有好生之德，大淘汰前都会给人足够的机会，一定会警示人，提醒人，救人于危难。而传递真相的使者，他们以真善忍为做人的准则，不断地提升自己的道德。他们遍布在各行各业，生活在你我之中。他们就是法轮大法弟子，20多年如一日，以和平理性的方式揭露迫害，通过各种方式告诉世人中共的残暴与邪恶。有多少人收到过大法弟子们从门缝中递进来的真相传单、小册子、光盘以及各种真相资料？有多少人花过印有“天灭中共在眼前”、“退党团队保命”等字样的真相币？有多少人在商场、集市、校园、山头、农田边听过他们讲述真相？又有多少人出国旅游的时候，在景点看到过他们讲述真相、演示功法、无偿派发真相报纸？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。20多年来，大法弟子们顶着中共迫害的压力，坚持不懈地讲真相，打动了越来越多善良民众的心。迄今为止，已经有超过 3.8 亿的中国人，从高官到百姓，都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。这就是大法弟子说的三退保平安。孟子曰，顺天者存，逆天者亡，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神佛慈悲地再给善良的人一次救赎的机会。请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，声明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，神佛就会帮您解除与邪灵签订的卖身契。当中共恶魔被铲除的时候，您就会得到神佛的护佑，就会拥有平安的未来。
朋友们大家好，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，我是主持人心语，欢迎您的收听。今年端午节当天，北京京郊门头沟再现六月飞雪，这一罕见的气象从1999年开始至今，几乎每年在中国不同地区都有发生，仅2007年就至少发生过三次。6月20日，甘肃降大雪；7月30日，北京三环降雪；8月6日，北京海淀区降大雪。2012年7月12日下午2:20左右，北京东二环保利大厦附近居然下雪了，几分钟后又变成晴天。难道六月飞雪只是气候反常吗？中国古人讲天人合一。天降异象也不是没有原因的，窦娥冤的故事感天动地，家喻户晓，但是他的乡亲们为何跟着遭罪，承受3年大旱之苦呢？13世纪中叶的元朝，民女窦娥自幼丧母，其父窦天章是个穷秀才，因上京赶考没有路费，借了寡妇蔡婆的高利贷，窦娥被迫成为蔡婆家中的童养媳，长大后嫁到蔡家做媳妇。不到2年，丈夫就死了，后因无赖张驴儿父子无意间救了蔡婆一命，于是趁机就住进蔡家，并要挟婆媳与他们父子成亲。窦娥坚拒，张驴儿眼见无法得逞，便设计毒害病中的蔡婆，不料阴错阳差毒死了张父。张驴儿借此要挟窦娥，窦娥不为所动，于是张驴儿告官诬陷窦娥。昏庸无能的官府不但不能洗清冤情，反而行刑迫害婆媳二人。
窦娥虽受万般凌虐，奸不就范，却不忍婆婆遭受酷刑，便含冤招认杀人。行刑当日正值六月酷暑，临行前，窦娥要监斩官在旗枪上挂上一条白链，并对天立誓：一，若是我窦娥委实冤枉，刀过处头落，一腔热血休半点沾在地下，都飞在白链挂旗上；二，若我窦娥委实冤枉，身死之后天降三尺瑞雪，遮掩了窦娥尸首；三是我窦娥死得委实冤枉，从今以后抗旱三年。那贪官撇嘴摇头，连说愚昧荒唐，心想这六月酷暑怎会下雪，人只见雪往下流，我倒要看看雪怎么往上飞的。于是命人拿来三尺白绫挂在高杆上，刽子手手起刀落之际，窦娥的热血奇迹般地飞溅到悬在半空的白绫之上，竟然一滴也没洒在地上。窦娥人头落地之时，竟真的阴风起，大雪飘，片刻前人还汗流浃背，顷刻间一个个抱膀缩肩跑回家去，连说怪事怪事。窦娥死后果真是大旱三年，颗粒无收，当地百姓人人皆知是老天在为窦娥鸣不平。多年后，窦娥的父亲金榜得中，做了高官，回乡省亲时重审窦娥一案，为窦娥洗清了冤屈。乡亲们纷纷来看望窦父，说我们早知道窦娥是冤枉的，怎奈畏惧贪官的权势而敢怒不敢言，可是我们又没加害窦娥，为什么要受这三年大旱之苦呢？窦父说，你们明知窦娥是冤的，却不敢说句公道话，是为不义。更有人相信贪官，认为窦娥真的杀了人而污蔑忠良，是为不仁。老天有眼，没有无妄之灾，天灾人祸就是在惩治不仁不义之徒呢。故事启迪后人，人在世间一定要是非分明，坚持正义，抵制邪恶。很多时候人们认为事情和自己无关，可是那些事情出现时，你听到遇到时的反应，你在思想中的是非判断，就是对善恶的选择，就会对你产生影响。如果说窦娥冤是戏曲中的人物，而袁崇焕的奇冤则发生在现实中。谙熟中国历史的梁启超曾说过，若夫以一身之言动进退生死，关系国家之安危，民族之龙替者，于古未时有之，有之则袁都师其人也。袁都师即晚明抗清英雄袁崇焕。晚明时期面对清军，大明朝廷束手无策，为应付辽事粮饷，在袁崇焕就任知县前一年，向全国紧急加征520万两白银的粮饷，相当于当时全国总赋税的三分之一以上，百姓遭横征暴敛之苦，即便这样也无济于事。努尔哈赤的大清军队锐不可当，覆灭了数十万的明军，京中人心惶惶，仅为兵部六品员官的袁崇焕挺身出列，勇担危局，申请带兵5000进驻在山海关北面200里的宁远。他率军雷厉风行的筑墙，城高墙厚，成为关外重镇， 把后金重兵挡在山海关外达21年之久。迎击努尔哈赤的围城大军取得辽东战场上的首次大捷，再战皇太极大军取得宁锦大捷。正是袁崇焕的神勇与担当，后人评价他与历史上的岳飞、于谦等并列为名垂青史的爱国将领。然而在辽东转危为安之际，崇祯皇帝听信了两个从清军逃回的太监密报，将抗清前线总指挥袁崇焕召回北京，下入大牢，罪名是袁崇焕与清军议和谋叛。对这项指控，朝内大多数大臣不相信，崇祯自己也不能自圆其说。一场千古奇冤就这样发生了，崇祯皇帝亲自下令处死袁崇焕，而且要处以明朝最重的法外之刑寸折，被钦定凌迟碎剐3600刀。凌迟就是把人绑在柱子上用刀慢慢割，如果行刑者没剐到次数人就死了，行刑的人还要受处罚。在行刑台上，袁崇焕念出遗言：一生事业总成空，半世功名在梦中，死后不愁无勇将，忠魂依旧守辽东。凌迟过程中，他未发出一声但求速死，正气凛然。袁崇焕在刑场上被他所保护的北京市民争相咬噬，大约有近万的北京人抢到了袁崇焕之肉而生食之，并为此而炫耀。冤杀袁崇焕，相当比例的官员百姓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，大臣们顺着崇祯皇帝的命令而斥责袁崇焕背叛，更有众多的人不辨是非，不仅连句公道话也没有，甚至还去争抢冤者被凌迟的肉身。大明王朝277年间，共发生近100次流行性疫病，但这些瘟疫大部分疫情只是局限在州府县属之地，传染性烈度都不严重，唯独到了明末，瘟疫的范围程度在历史上都属于罕见。古代君王深知君权神授，逢大的灾变罪己自省，同时责令下属官员修行。永乐9年，公元1411年7月，陕西大疫，明成祖写下罪己诏，诚恳反省为政的过失，并竭力救助灾情。明朝前期、中期的灾情中，民众之间的互助事件非常多，官员的德行人心都在史书中有所记载。明朝末年的瘟疫逐渐增多，朝廷按照以往的惯例，同样会问冤狱，请大臣见直言。崇祯曾6次下罪己诏，但是走完形式之后，在现实中却中间不分，冤狱不止。到袁崇焕被凌迟处死，失德不仁走到了极端，共业之下必有共罪。这样看来，明朝末年的大瘟疫是偶然的吗？难道不是上天对于世间失德的天谴吗？所谓福祸无门，为人自招。崇祯16年2月，鼠疫攻入北京城，京师大疫，死者无算，十室九空，甚至户丁尽绝，无人收敛者。有的患者一两天即死，有的早上得病晚间就死了，有的直接当场暴毙。昔日繁华京都俨然成为一座死城。天不降无妄之灾，天公有眼， 人的起心动念都逃不过他的眼睛。说到六月飞雪，我们不得不重提2001年在河北石家庄下的那场大雪。河北省石家庄市法轮功学员左志刚因坚持修炼，按照真善忍做好人，不放弃信仰，2001年5月30日，在婚礼的前一天下午，被当地国保警察绑架后刑讯逼供，当天就被凶犯毒打致死，尸体伤痕累累，一只耳朵呈黑紫色，在后背腰部有两个方形大坑，有被活摘器官的迹象，脖子上有很细的绳索勒痕。第二天，当地桥西公安分局副局长通知左志刚的父母，谎称左志刚是用自己的衬衫上吊死亡。而就在左志刚被迫害当天，石家庄连日的火炉高温忽然骤降，一时间寒冷异常，风景区河北省灵寿县五岳寨降下漫天大雪，足有一尺多厚，举城百姓都异常惊恐，到处议论纷纷，六月飞雪定有奇冤。新冠一劫的巨浪一波未了，新一波已开始四处拍岸，任何大灾难之前都有天象异常，中小天灾连环，动植物失常，那是上天还在给人机会，让能逃生的人得以逃生，但机会不可能一直延续，无数预警在催促人们，大难将至，快快明真相。好，听众朋友，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时间再见。最后是天音静月，请欣赏歌曲。各位听众朋友，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，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，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 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，网址是 mhradio.org。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。